我要说，赞美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。我认为查看一个人的赞美生活或感恩的态度，就好像检查脉搏一样。若某人看起来疑似死亡，人们的反应之一就是去检查他有没有脉搏，以判断他是否还活着。从某种角度来说，查看你赞美和感恩的程度，就能判断你属灵上健康与否。我知道这样说会震惊一些人，你可能会说，但我现在正处于危机之中，而圣经说，我稍后会详细讲解，但经文说，只要凡事借着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主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教导我们如何祷告时，就以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开始。这里说得很清楚，读一下诗篇第100章，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，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，当来向他歌唱。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，我们是他造的，也是属他的，我们是他的民，也是他草场的羊，以称谢进入他的门，以赞美进入他的院。这些经文告诉我们要如何来到神面前，不管现在的状况是好是坏，在你向他陈明请求，告诉他你多么绝望之前，你需要以称谢进入他的门，以赞美进入他的院，当感谢他，称颂他的名，因为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存到永远，他的信实直到万代。有些人会说，我相信应该这样，有时我也试着这样做，但你不明白，我正深陷危机，情况太绝望了，医生说我快要死了，哪还指望我进入神的同在赞美他呢？人总不可能一直这样做吧。但保罗却说，在腓立比书4章4节，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，我再说你们要喜乐。我相信他一再强调，我再说你们要喜乐，是因为他知道有些人的反应跟你一样，情况这么糟，哪还能总是喜乐，哪还能像诗篇那样来向他歌唱，哪还能以称谢进入他的门。因此保罗强调，我再说你们要喜乐，因为他知道有人觉得不可能的，做不到，但他还是说，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，我再说你们要喜乐。意思是，假如你以为我说话前思虑不周或是说错了，我就再重复一遍，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。翻到腓立比书4章，我不确定能正确逐字引用，腓立比书4章4节说，
After four，
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，我再说你们要喜乐，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，主已经近了，应当一无挂虑。若你收看了昨天的节目，我讲的是彼得前书5章7节，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。我不想花整期节目都讲这些，但若你心中挂虑重重，被压得透不过气来，快要垮掉了，这里说应当一无挂虑，在任何情况下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，我再说你们要喜乐，不要心存挂虑，不要被任何事压垮。我知道很多人听了之后会觉得这太不切实际了，有些人觉得自己有100%的理由可以沮丧，他们会说，你不明白我经历了什么。记得有次一位女士来找我，她的情况非常糟糕，她离了3次婚，而现任丈夫也告诉她要跟她离婚，因此意味着这将是她第4次离婚。过去的他酗酒成性，贫穷潦倒。我去过他家，有些人可能觉得我在夸大其词，但真的，他家那墙能扔只动物过去，墙只有一些木板，那些木板已经变形翘起，有些地方甚至可以直接扔只松鼠过去，真是贫穷至极。这位女士生活各方面都出了问题，她来找我说，我不是个基督徒，但我知道信心有用，你能为我祷告吗？我丈夫说他要跟我离婚，而前一天他甚至想自杀，觉得那是唯一出路。他自杀未遂后第一天回去上班，他说，你能为我祷告吗？让我能不离婚。他说，我不是基督徒，但我知道祷告有用，请为我祷告。他哭个不停。我对他说，让我确认一下你的意思，你不是基督徒，而且你也知道自己不是。他说，是的。我说， 你要是现在死了就会直接下地狱。他说是的，我会下地狱。接着我说，你想让我为你祷告，让你的婚姻能继续，但却不想让我为你得救祷告。他说嗯，是的。我只好对他说，女士，你完全搞错重点了。我说谁在乎你的婚姻呢？你正走向没有基督的永恒，你要在地狱里度过永生。我说你首先需要得救。就像我给了他一巴掌一样，他立马不哭了，然后看着我说，我觉得你说的对。于是我为他祷告，他便重生得救了。得救之后，我才再为他婚姻祷告。我不是说神不关心他的婚姻，但你看，有些人会说，正在闹离婚，哪还能喜乐得起来？是的，你确实可以，要真的什么都没有了，至少你重生得救了。就算所有人都离弃你，神却说，我叫你铭刻在我掌上。他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因此，即使配偶离开你，你仍然可以说感谢天父，你永不离弃我，永不撇下我，一直与我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你甚至可以引用耶稣说的经文，在天上人也不娶也不嫁。你可以说感谢耶稣，这些都是暂时的，我在永恒中不会一直面对这些关系问题。因此，就算你正在闹离婚，仍有理由赞美神。即便医生说你快死了，你仍可以喜乐。我们去教会唱着，当我们到了天堂将是何等美好。可一旦医生说你快要去天堂了，你便开始哭哭啼啼，这是哪一出啊？我不是说你该接受疾病，我相信你可以得着医治，但就算最坏的情况发生了，最糟糕的也不过就是你死了，去和耶稣在一起。若你经济很困难，我相信神想要你行胜富足，我也可以借神的话语来教导你如何富足。可即使在今生你从未经历财务兴盛，也已拥有神在天上为你预备的住处。神只用了六天就创造了天地、宇宙，还有我们所见的一切，而他已为我们的住处建造了2000年。你想想那会是什么样的？你有充分的理由来喜乐，不管你生命中发生了什么，总有理由赞美神。因此，你需要以称谢进入他的门，以赞美进入他的院，感谢他，称颂他的名。你需要靠主常常喜乐，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这样就能一无挂虑。不管现在处境如何，你都需要来到神面前开始赞美他。我知道有些人会想，我没那种感觉，这就是问题所在了。你让感觉支配你，而不是让信心引导你。我不是说我们不会有负面情绪，但我永远不会让负面情绪控制我。2001年3月4日凌晨4点15分，大儿子打电话告诉我，小儿子彼得死了。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，坦白讲，各种负面情绪立刻涌了上来，但我拒绝让情绪控制自己。我不否认自己有这些情绪，也不否认情绪真实存在，我不是在假装像星际迷航的斯波克那样毫无情绪。我有情绪，但我不会让情绪来掌控我，我要掌控自己的情绪。因此，恐惧、悲伤、哀痛等各种负面情绪袭来时，我就命令他们离开，接着便开始赞美神。虽然我也没感觉到自己想赞美神，但圣经里有太多经文，我得加快速度。哥罗西书2章6节说道，你们怎样接受了基督耶稣为主，就当照样在他里面行事为人。接着第7节又说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，信心坚固，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，怀着感恩充满在其中。这里说充满在其中，是指你们怀着感恩充满信心，无法感谢神赞美神，那你的信心就不刚强。我不是说你没有信心，而是这些情绪会削弱你的信心。你只需要开始赞美神。尽管我儿子已经去世，但我开始赞美神。他已经死了4个多小时，那时我开始赞美神。当我这样做，开始赞美神时，简直就像是神住在你灵里。你持有信心，满有得胜，在灵里你拥有一切，但你必须释放出来。赞美就像一只桶，你把它放到井里，打出里面的生命。 神的生命已在我里面，但我也有肉体和魂。那时我感觉很消极、沮丧、忧郁、恐惧、悲伤等等。但我开始汲取里面的生命，当我如此做，开始赞美神，神的能力彰显了，神向我显明了一些事，我便开始开怀大笑。我告诉杰米，这会是我们见过的最大奇迹。果然，过了一个多小时，我们到达了斯普林斯。到科罗拉多的斯普林斯后，大儿子在门口接我说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就在我跟你通话后，彼得突然就坐了起来，开始说话。他已经死了四个多小时，全身赤裸，脚趾上贴着标签，放在停尸房的冷藏柜里，死了四到五个小时，突然就坐了起来，开始说话。感谢神，他今天还健康活着，一切正常，思维清晰，身体机能也都正常。你知道吗？这一神迹至关重要的部分就是赞美，对你来说也一样。赞美会让你集中注意力。如果医生告诉你将要死了，你就必须把注意力从医生说的话和负面情绪中移开，必须停止计划自己的葬礼，不要再想葬礼上放什么歌，别人会怎么评价你。你必须停止思想那些，开始看到自己因着神的应许而康复。或者即使你死了也会进入荣耀，要把注意力从问题上移开，专注于神。即使身陷困境，你也能以称谢进入他的门，以赞美进入他的院。这就是赞美和感谢对你的影响，他们能改变你的焦点。若你正面临困难，满脑子都是他，无法把注意力，无法把忧虑卸给主，我敢肯定你就看不到得胜。甚至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前一晚，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，就在他被抓之前的几个小时，对门徒说了这些话。他们即将亲眼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，个人也将四散逃命。他对门徒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。他如何让他们不忧愁的呢？他说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我在那里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吗？门徒们即将面临很多负面的事，他们即将看到耶稣被不公的逮捕、受审判、钉十字架、受苦埋葬。看起来他们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，现实世界没有任何积极的事了。那他是怎么做的呢？他说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你在这世上看不到任何好事，那就闭上眼想想天堂。要是最坏的情况发生了，你将在天堂永远与神同在。我相信我们国家正在经历第三次大觉醒。我可以花很多时间来讲这个话题，十大探子网不会报道这些，共产主义新闻网也不会报道这些，但我保证，我相信神正在动工，即使你看不见，即使什么也没发生，神终究会回来。战争还没有结束，我保证所有错误、所有觉醒派人士，每个支持跨性别主义、残害并虐待儿童的人，所有这些事终有一天他们将站在神面前，所有觉醒主义都将消失，他们迟早得交代清楚，神会纠正所有错误。我们将在永恒里永远活着，即使你看不到任何好事，但你总可以想想天堂。我相信这就是耶稣告诉他门徒的，当他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他是想让他们看得更远，超越眼前的困难。他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一节开始了这个话题，最终以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结束。他说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这是他在被捕之前说的。他本可说三十分钟后你们就会有苦难，但他说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，因此无论发生什么都不重要。即使耶稣钉死在十字架受鞭伤，一切都那么痛苦，看上去他们不能胜过这些。他甚至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一节说，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使你们不至于跌倒。他们不至于跌倒，他给了门徒们需要的一切，他们本可以挺过耶稣被捕、钉十字架、死亡和埋葬， 他们本可以盼望着星期天早晨主的复活。耶稣曾八次告诉他们，他将从死里复活。但他们还是专注于负面之事，在悲伤、恐惧、忧虑等情绪中度过三天。他们本不必经历这些。很多人会认为，嗨，你这就是否定现实。没错，我确实否定，除感受和眼见外，别无他物。其实远不止这些，神已应许我们最终的得胜，就算在今生看不到得胜，也终将在永恒中看到。他也给了我在今生得胜的应许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，出自约翰一书五章四节。因此我可以在今生看到胜利。加拉太书一章四节说，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己，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，不仅拯救我们脱离将来的罪恶世代，还拯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。我告诉你，你可以喜乐。儿子去世时，我崩溃想哭，可我仍然选择喜乐。若我选择喜乐，你也可以选择喜乐。主告诉他的门徒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可以放心，却没给他们能力做到这一点，那就不公平。主在他钉十字架前一夜说了这些。今天很多人会说，那不公平，耶稣不应该告诉门徒们这样做。你要发泄释放这些情绪，不要压着。我告诉你，你需要抑制负面情绪、恐惧、怀疑和不信，并且需要以称谢进入他的门，以赞美进入他的院，这会改变你的焦点，把注意力从负面之事转到为积极之事而赞美神上。我曾有台35毫米胶卷的相机，记得有一次去动物园，透过相机镜头来对焦。在动物园，人和动物之间隔着铁丝网，但可以用相机透过铁丝网对焦动物拍照。动物被对焦后就会清晰，铁丝网则会完全消失。或者可以对焦铁丝网，背景中的动物就会消失。你知道吗？你的心思就是如此。你可以专注于自己的问题，当你这样做，神和他的供应便随即消失，他为你预备的得胜也会消失。而专注于神和他的供应，那么你的问题就会消失。我不是说问题不复存在，但你不会被问题支配，也不会专注于其上。箴言23章7节说道，因为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你的人生正朝着主导你的思想方向前进，我甚至可以说是朝着你思想所专注的方向前进。以赛亚书26章3节说道，那些心思停留在你身上的人，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，因为他倚靠你。如何才能将心思从问题上转到神身上呢？如何从一直谈论财务问题，他们要来收回我的房子、车子，什么都不顺，怎么才能活下来？他们还说我快死了，怎么才能把心思从这些事上移开呢？赞美和敬拜会使你将心思从负面之事上移开，并专注于神积极的话语。我告诉你，这是无价之宝。所以经上说，应当借着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你不应该被任何问题压得喘不过气，径直来到神面前，把一切不信都吐给神。哦，神啊，医生如何说？我身体状况如何？你把所有问题都吐出来。神爱你，他满有恩典和怜悯，但以此方式来到他面前并不合神吩咐。他吩咐我们要以称谢进入他的门，以赞美进入他的院。他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在你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之前，应该先说这句。他告诉你要靠主常常喜乐，我再说你们要喜乐。诗篇第34章说道，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，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，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。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，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，一同高举他的名。我曾寻求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，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。这才是你时时接近主的方式。这些话我说的有点重，但我这样说是出于怜悯，不是生你的气，我只是生撒旦的气，他教唆人们屈服于所有这些负面情绪，接受我们所有的脆弱。 我不是说要否认其存在，但我否认除此之外别无他物。作为重生的人，我里面还有神的大能，有得胜的应许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，圣经就是如此说的。正因如此，我要感谢神，无论感觉如何，情况怎样，我都要赞美他。我经历过一些事，但不会详细分享，这事成了全球新闻。保罗·哈维说，这是他听过最糟糕的事。第二天，我的员工说，你今天最好别在学校讲道了吧。我问为什么不讲，他们说我们听说了发生的事。我说我不会告诉别人发生了什么，不会坐在这里告诉他们我的感受，我会告诉他们耶稣，耶稣并没有改变。随后我起身去学校，在学校照常讲了整整四个小时。有些人认为如果你经历了什么坏事就不能服侍了，嗨，可我不是凭肉体服侍，我服侍是出于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，这一身份不会因我的经历而起伏不定，